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机场叫做樟宜机场，它呢曾经呢被 Skytrax 评选为全球最佳的机场，而且重点是连续8年的冠军哦。而就在今年呢，最新的排行出来了，那我们也在很多的报章杂志上面看到了，今年呢它得到了第三名。那虽然是第三名，可是你看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机场，它还可以拿到前三名的一个佳绩，表示说这个机场真的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呢，我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哦 ，Kevin， 他呢是曾经在樟宜机场里面工作的，而呢他也在新加坡那边待了2年半的时间。我们希望今天这集节目呢，能透过 Kevin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樟宜机场那边的特别，以及介绍一下新加坡这个国家。好，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宾 Kevin。
哎，大家好，我是 Kevin。然后呢，哎，我是人称土城金城武。对，那曾经呢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免税店工作了2年半的时间。那今天很开心，就是接受 Firas 的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在新加坡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的经验啊，或是一些旅行的经验。
在樟宜机场的免税商店工作，这听起来还蛮梦幻的耶，感觉一直都可以买很多免税商品。
哦，就蛮血泪的啦，蛮血泪。
是蛮血泪的，我怎么觉得好像蛮梦幻的？
梦幻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有钱就很梦幻，但是你是去那边赚钱的，就比较血泪一点。
哦，原来如此。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去新加坡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呢？
当初其实我刚就是在台湾，就是工作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那时候其实是一个专案的计划啦，然后做完之后，老师就说，你读英文系。你要不要就是往外去发展看看啊？你一直待在学校的这种体系里面，你可能觉得，会安逸，对。然后他就鼓励我出去，然后我就开始打开104，然后就找到一个，新加坡正在就是征才，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最后呢也很幸运的，就是透过了就是人力中介，然后到了新加坡的这个免税机场工作。但是在去之前呢，其实我不知道我去免税机场是要卖什么东西，对，这就是一个很酷的开端。
所以是到了那边才去分配说你要负责卖什么东西。
对，就是这一间公司呢，它其实有卖非常多的项目，然后它有卖比如说可能烟酒啊，然后可能有卖保养品啊、彩妆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卖行李箱或是一些名牌精品。对，那是到了那个地方，它才分配说，我觉得你的个性好像很适合什么。
啊，你可以自己选择嘛，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免税商店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是热门的品项，是可能你销售额会比较好，当然你可能会得到比较多的奖金，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想要卖的东西吗？
可以跟就是你的主管这边去做讨论啊。那当初其实我没有像 Firas 这么聪明，有提到说，什么东西卖的比较好？对，所以我当下呢，他把我分配去做就是卖美妆保养品，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去卖美妆保养品。但是那时候一开始，我真的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台湾，我以为女生只画口红，除了口红之外，我不知道原来女生的世界这么的嘻花
啊！你这么单纯啊？
对，我真的以前就是觉得哦，女生就是画个口红，对，
那个是我们妈妈那个年代吧？
对，我就是因为在家里看到妈妈就是只有画口红，所以我就想说哦，女生可能只有画口红，就到了那个地方，哇！完全就是另一个世界，
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女生她们的需求量，还有以及她们使用的东西有这么的多。
对对对，就是这个才呼应到你刚刚讲的，进去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开端。对，就哇，女生真的是很会花钱，也很能花钱。
其实不止女生很会花钱哦，像我每次在机场的免税商店里面，我会发现其实很多都是男生在买。为什么？因为呢，他要买回去呢，要去安泰做。
哎，真的，真的，真的是，哎，你观察到了这个是没错，只要男生走进来，我跟你讲，男生的钱，如果是要买来送礼的，真的是很好去介绍，然后就哎讲说把它包装很漂亮，他就会买单。
啊、因为男生也不懂啊，他只知道
说，对
他必须要买伴手礼，不然回去他可能要跪算盘。
没错，没错，没错。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你在樟宜机场那里面工作的时候，那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印象深刻哦，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樟宜机场，可能在还没有去新加坡前，我真的已经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优秀，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哇。机场就是一个小世界，结果我到了樟宜机场那个地方的，一进去工作开始后啊，因为你可能下班之后，你就会在机场里面绕来绕去，然后去看一下说里面有哪一些设施，才发现原来以前看的台湾的机场跟这个机场比起来是就是类似有那种就什么刘姥姥逛大观园那种差别，因为樟宜机场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机场里面，它的那个椅子。比如说你要睡觉，他就做那种超级棒，然后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让你可以去躺上去，可以一下就睡着的那种椅子啊，或是说提供一些按摩椅啊，然后或是一些电视啊、游乐设施，比如说有电影院，然后一些健身房，甚至连花园都有，我真的觉得超级夸张。
而且我记得他是不是还有一个瀑布？
对，没错，那个是、
那个、真的很夸张，
真的。哇，我真的觉得就是新加坡真的是无极限，他们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的，可能做的更多，然后让大家看见他们自己。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好好学学这个。
因为我以前哦、喔、在中东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转机的一个机场哦、喔嗯，我们不外乎就是香港，那不然就是新加坡，不然就是在迪拜。好，那对我自己来讲哦、喔，其实我转过这么多的机场，我对于新加坡机场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包括呢，他连那个那个叫电车，包括它的电车什么的，它其实都非常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
嗯哼，
对，然后包括指示啊、指标等等的，我都觉得哇，这个机场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完善，
真的，它很蛮多语言的，英文，然后就是马来文啊，然后还有印度文，就是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这些标示真的是非常的齐全，然后让你在里面就像在逛一个就是小世界一样。
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啦。如果说大家以后出国旅行的时候要考虑转机地点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樟宜机场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真的啊，记得要去购物啊，帮他们消费一下，因为其实那个地方因为非常的竞争，然后他们一直在跟中国的免税店在比拼价钱。对，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需求，在那个地方真的可以拿到相对比较有竞争的价格。
哎，我认真想问一件事情、哦，比如说买香水这件事情，在樟宜机场买会比较便宜吗？
就如果跟其他，比如说台湾比起来，真的比较便宜。那如果说你要买香水，其实如果你不在意说集期或是说校期比较接近，我会建议进到新加坡的市区。那新加坡其实可能天气热吧，大家都还蛮爱喷香水的，然后可能进了很多的货，然后不一定消得掉，所以有很多的街边店，然后就在卖香水，然后卖是那种下杀的价钱，像我们台湾有一些那种倒闭的那种店啊，然后他就是说哦好，就是有十天，然后卖非常便宜的香水，新加坡几乎到处都是这种店，
就有点像旁边写着那个老板要去跳楼的
那种，对，然后什么两下杀两折啊，他们是什么 70% off 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在那边买这些香水还是比台湾便宜很多的。
没错。
好，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你到了那边工作，你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非常血泪的工作。
嗯哼。
那怎么样的血泪法？
血泪法可能是我不曾就是在这种这种做过这种业务职啊，所以以前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处理文书，然后可能时间到，然后可能有时候就加个一两小时的班，你就离开。但是你在里面做，就是高度竞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出国的时候，然后看 眼睛瞄到你可能没有进去逛免税店，然后你眼睛瞄到免税店里面，然后一大堆那种销售员的眼睛就是像那个
虎视眈眈，
对，虎视眈眈，然后准备就是要把你吃掉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是在竞争，然后就是都是一个个人的业绩，那他们就是会有一种，比如说我们遇到抢客人啊，或是说哎、欸、客人离开之后然后又回来，然后就是会有这种纠缠不清，然后就说哎、欸、这是我服务的，那这业绩算我的，其实里面就是非常多的斗争。
所谓的服务是他带你去结账的这一段路，因为像我自己逛免税商店，我是不需要人家介绍的，因为香水就是自己拿起来喷一喷，喜欢就买嘛。
对，
所以我都是自己走到结账柜台的。
啊哈，
所以
然后他走到那个地方，然后他要输入一个就是员工编号。
哦，所以以前我都是白白让人家赚业绩就对了。
哦，对对对，如果进去，所以你还是你可以就跟他们搭讪一下，哎，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嘛？对，因为他不然他就说。哦，来这边请，那个业绩就是算他的。那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你可能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可能有30多个人，那你会有一些组一些联盟，因为每个品牌其实有每个品牌的这个竞赛，那竞赛就会给一些奖励啊，比如说哎、欸、送你一些奖品，可能是产品啊，可能是礼券啊，那你就要跟这些人结盟。说哎、欸、啊，你帮我，你卖到什么产？可能你卖到 Dior 这个品牌，那你就要 key 在我的号码上面。那我卖到 Chanel， 我就会 key 在你的号码上面，这样子。
哦，就等于是互相帮忙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你后来啊，好像还做到变成是 Top Sales。
对，就那时候就还蛮幸运的，就是哎、欸，也是有透过这样跟大家合作啦。就比如说，因为我比较那时候比较。学到的一个能力，就跟里面很多的一些其他品牌的很会销售的这些销售员学到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样去 upsell， 就是把一个东西，可能他原本只是要买一支口红，然后慢慢的去连锁销售，可能就是哎哎、欸欸，你有没有听过我们这边有一个粉饼啊，很厉害啊，然后睫毛膏啊，然后再带到说哦，就是你在用这么多的可能这种美妆。这叫什么化妆品，那你要记得就是保养非常重要，不然你用久人的脸部圈，然后就是带到我们的保养品去，然后销售一圈之后，就最后要离开前说，来来，就是我们的迪奥的香水呢，是我们最经典的，然后就是享负盛名的，那我们就帮你喷，然后让你今天整天就是心情非常愉悦这样子，那你不一定要买，我没有要强迫你买，但是我一定要提供你这项服务。对，然后他就哎喷的时候，他就觉得还不错闻，然后就又买了。对，
哎，我突然觉得这样你们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哎，就是好像进去的每个人都是肥羊，有没有啊？
真的就是，没错，就真的就是我们要把你削到见骨为止。好了，这个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才能这样讲。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怎么样去物色你、不是说物色猎物啦，就是什么样的客户你会觉得他是大户呢？
就是一开始你其实不会选客人，你一开始其实你会比如说就每个都想要去接洽，但是你接洽久了之后，你会知道说大概怎么样的穿着，然后怎么样的可能言行举止，比如说中国大妈远远的叫哎，我要先去免税店买东西，我很多东西要买。哇，你听到那种关键字，你就要赶快迎上去，然后说：“哎、欸，今天想要找什么东西啊？来来。”然后你要先听他的需求，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迪奥这个品牌下面服务，所以我就是要把可能他来找香奈儿，我就要把他洗脑洗到迪奥去。对，就是需要做这些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啊，那但是还是有时候会碰到钉子啊，就比如说你可能选客人，结果我有遇过那种穿短裤，然后穿拖鞋，提着一个真的是塑胶袋的一个印尼人，他走进来，没有人要理他，然后我想说啊，没有事做，然后我就过去接洽，然后他说哎、欸，你帮我拿两个篮子，那你们就是这边最好闻的香水是什么？就是各给我10瓶，
哇，然后我就是大户哎、欸，
就是大户，然后我就直接就真的是5分钟之内，我就拎着两篮满满的，然后就去结账。对，
他搞不好是印尼的地主哦，
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哎，像你刚才说的，你要怎么样去辨识客人？确实辨识客人有一定的这些技巧在，但是 挑选客人啊，我觉得如果要当业务员，就是把每一个顾客服务好是非常重要的。
对，真的，我们当业务员其实有时候不要太过于去挑客人，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去一些精品店也好啦，或者服饰店也好，那我们可以从就是这个服务员的态度，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是尊重我们的还是不想理我们的。但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大户，所以其实从事服务业来讲，这个真的是不要去选客人。
真的真的，我曾经遇过一个客人，就是应该不止遇过一次，遇过两三次。他进来，然后他就提着一个龙香包，然后他就衣服真的穿得非常的素，然后那个龙香包他是那种提很大的那个，你知道结账的时候，他把龙香包打开，他在龙香包里面是装着一个爱马仕的包包，然后
我以为是装美金，
没有，拿出一张黑卡。就是你从他的外表，你其实是看不出来。那我觉得真正的有钱人是很低调，然后他非常有礼貌的，对，所以真的是不要去，就是选客户，然后去得罪客户这样。
对，也许你不知道转角遇到的那个人就是你这辈子的贵人。
真的，真的。
那 Kevin， 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那边生活了两年的时间嘛？哈、嗯，那我们知道，其实呢，新加坡那边物价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以你们当时的那个薪水来讲，你们在那边的生活是OK 的吗？
如果以销售员的薪水，其实是 OK 啦。那因为我在那个访纲里面，我自己有提到说，就是新加坡有很贵的东西，其实也有很便宜的东西，比如说我去剪头发。比台湾在台湾剪还便宜，
哦、我以前有个台湾便宜啊，
我有一个称号叫做三块八，三块八就是3.8块新币，然后乘以22块，我去剪头发只要花3.8块，对，然后还可以买一张，就是一次买10格，然后还可以再打9折，所以新加坡还是有这种很划算的这种部分。
那就跟我们大卖场里面那个百元剪法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它就是像一间沙龙啦、啊，然后进去它就会开始推。但是我觉得他主要不是就是提供这种服务，他是想要请你买，比如说洗发精啊，然后是做一些染烫发的这些服务，
或者护发服务。
对对，就他这只是一个引流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嗯，真正贵的都是后面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啊，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头发比较少，所以这些服务都比较不会触动到我这样子。
嗯，
对。然后像吃饭啊，吃饭的部分。我平均一餐只要吃台币100块到130块，
哎、欸，那蛮便宜的耶。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在那种 food court 那种食阁里面，然后这个地他们在那边叫做 coffee 店，就是咖啡店啊，就是像是有我们在台湾叫做自助餐，在那个地方叫做菜饭，就是有菜有饭这样子啊，你就选食物，那我可能就选个两菜一肉。然后只要就是可能，4块新币，或是3.8块或3.5块新币这样子。
所以在那边咖啡店不是单纯卖咖啡而已，而是还有卖食物。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他们的食阁，他们就统称就是咖啡店，或是叫做food court 这样子。
哦、，OK， 那对新加坡那边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食物吗？
特别食物，其实新加坡蛮多很特别的食物，就比方说拉沙。
啊，拉沙，
对，那个、就是
很好吃。
但是它那个就是那种口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就像女朋友，我女朋友她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味道。对，那他还出那个就是泡面的版本。那前一阵子就是他还得了就是第一名，就是、票选的泡面
什么的第一名，最好吃吗？
最好吃的泡面，对，就是拉沙的这个泡面。对，然后那时候我回到台湾，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台那个新加坡的泡面好像很厉害，你不会买回来？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带的伴手礼都是买那个，好像是百胜厨吧，百胜厨的拉沙泡面，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台湾，然后当伴手礼送这样子，然后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嗯，有，我知道这个泡面真的是还蛮有名的。
嗯哼，
可是我记得台湾也买得到啊。
对对，后来啦，就其实台湾，我觉得就台湾跟新加坡的这个关系蛮密切，因为新加坡我蛮多新加坡朋友很喜欢来台湾消费，比如说，他觉得台湾这边弄头发很便宜， 他在新加坡随便弄一弄可能要四五千五六千块，他来台湾就是花个九百一千，然后就可以用蛮高级的，享受到蛮高级的服务。所以他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有一层这样子的连结，因为他们你知道在新加坡就是除了赚钱，如果你没有就是出去旅行，新加坡其实可能就是三四天可以玩完的啊，你一直重复的在这个地方玩，你就觉得钱地方钱没有地方花，所以你就会买一些比如说香水啊，然后精品包啊。新加坡人蛮喜欢买精品包的。
我其实哦，这辈子去过第一次的新加坡是我有一次从埃及回来，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转机待了三天，然后我真的觉得真他妈无聊，
真的。但是如果你有钱啊，在新加坡其实可以玩的蛮尽兴的，就是它蛮多的高级酒吧，但是你可能进去你就要加17%的税，就你的每一次消费你都要加17%的税。然后他们还是蛮有趣的，他们是先把你的可能你的原价，然后加了7%之后的价格，然后再增加10%，那个算起来跟就是直接乘以17%的那个价格就有点不太一样。对，就再高一些些。
对，我刚刚会说无聊，并不是说新加坡这个地方真的是很 boring 或怎么样，只是说我当时是从埃及回来，你知道文化古国，然后一堆金字塔什么的，然后我回来到新加坡，我就觉得好像跟台湾也没什么不一样。
对，这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受，就是这样，就新加坡真的很像，就只是一个城市。对，但你慢慢的可能花比较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一些有趣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新加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真的举例不完比如说我吃过一个东西叫欧达，我分享一些，就是吃起来我觉得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叫欧达，对，它叫乌达，然后它是那种鱼肉泥混跟一些香料混合而成的，然后那个味道其实有一点腥。然后有点辛辣这样子，然后包在那种就是斑斓叶里面，然后去烤过，然后很像为什么叫欧达？欧达在马来语里面它就像脑，所以那个头脑那种就是稠稠的啊，
皱褶，
对，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像脑浆这种感觉，对，
好吃吗？重点，
我个人就是偶尔吃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叫我餐餐吃，我觉得那个口味有点重啊。对啊，
好像东南亚那一边的食物的口味都偏重，而且他们用的香料其实都还蛮独特的。
对，就是每个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啦。比如说像那个泰国就是酸辣嘛，那因为新加坡它文化非常的多元嘛，就大部分来自就是可能一些移民啊，就是南方中国南方的移民。然后或是说马来人啊或印度人，所以他们那边的食物就会各式各样的混合的食物会出现。对，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啊，大家知道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其实他们蛮类似的，可是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 Bak Kut Teh， 其实两个地方的 Bak Kut Teh 不太一样。
对，一个是比较就是蒜味非常重，然后另一个是比较像中药材的。你两种都有吃过吗？
对，我两种都有吃过。
啊哈，
对，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新加坡，就是如果感冒的时候啊，吃那种新加坡的，哇，蒜味重，吃下去你就觉得哇，自己好像整个身体都暖开，然后可以很快恢复。对，
那我跟你一样，我也比较喜欢新加坡的。
对，但是它的那个味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个 Bak Kut Teh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它有点像台湾的那种青州小菜。对，因为像我们去那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夜冲，就在那边还是会去可能喝酒啊，或是说去参加一些夜店的活动。结束之后，在台湾可能会去吃青州小菜，那在新加坡就是去吃 Bak Kut Teh， 因为它都是开到很晚，甚至24小时，
就醒酒用的这样。
对，吃完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那你刚刚讲夜冲是能冲去哪？你知道在台湾啊，我们可能就是会冲到山上看夜景啊。那在新加坡能冲去哪？
哦，新加坡也有山啊，163公尺高的山，他们那个中间的那个无极之嘛。对，我们也是可能一群朋友，有时候就是有骑机车的，然后或是有就是自己开车的，那我们就会去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如果是喝酒的话，就是坐那个 捷运啊，然后再换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计程车这样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啊，有个地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像叫做小印度，就是你走出那个捷运站之后啊，会发现那个地方跟其他新加坡不太一样，就整个氛围好像就是突然改变了。
就是氛围啦，还有味道也很不太一样。
你是说空气中的那个味道吗？
对 对, 對，飘出来的味道，就是你因为你曾经在中东待过，所以你可能可以很感受那种氛围，就是可能他们身上啊，或是说一些环境飘出来，比如说新香料的味道。那在小印度那个地方，因为他们长期吃咖喱嘛，然后或是这些新香料，所以就从味道，然后从就是他们一些布置。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那就是都很不太，都蛮不太一样的。那我在小印度，其实我比较离小印度附近有一间叫做 Mustafa 的这种 shopping mall。那间 shopping mall 是24小时，然后全部都是卖，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里面一开始都是卖给可能印度人，他们去那边采买，然后东西卖比较便宜。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购物景点，大家就去那边，可能去采买一些相对便宜的东西，这样子。
对，大家知道，其实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文化包容的一个城市。那包括像是很多很多宗教在那边都有非常多元的呈现。好像因为我记得，因为像我本身是跟回教徒这边的文化我比较了解嘛，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我可以用阿拉伯文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以我在学习阿拉伯文来讲，我在亚洲国家基本上是用不到，可是我在那边竟然可以用得到，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也是蛮怀念的。
我很好奇哦，就是你说阿拉伯文可以跟这个回教徒沟通，是他们大部分都可以懂这些阿拉伯文吗？
基本上哦，只要是回教徒，他们呢叫读古兰经嘛，哈，那古兰经呢，它又不像说可能佛经会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本，
对，
他们一定要读阿拉伯文原文本，好，所以说呢，每一个回教徒或多或少都有学过一点阿拉伯文，对，那尤其是一些像打招呼的语言，像 Assalamu alaikum 啊，或者是 Mashallah、Inshallah 等等的这些惯用词，其实都是可以通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曾经就是。就听你的节目啦，然后就分享就是那个就是回教徒的那个 Ramadan， 那这个是我因为真的是在台湾的比较少遇到的这个冲击，然后到那个地方你才发现说哇这件事情原来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然后对我们来讲哇听起来就是哇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有人在就是日出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然后一定要到一直等到日落之后，然后才能继续进食这样子。
Ramadan 在他们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神圣的一个时间呢，就是他们是一定会很严格的去遵守啦，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条件，例如可能你女生那个来，或者是你是小朋友，或者是你出国旅行，你会有一些不方便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来做这个斋戒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自己是健康的状态来讲，每个人一定会守这个斋戒。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啊？因为你在中东那个地方待，可能人家会邀请你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尝试过三天。
三天哦，然后就都没聊。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要真正的跟着他们的斋戒，是你连水都不能喝。
对，
好，然后如果再严格一点的是，连口水都不能吞。
是口水不能吞哦，真的这么严格？
就是有一些真的非常非常保守、极度保守的这些回教徒，他们真的会严格遵守啦。
对，
但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顶多不吃就可以，但是你要我不喝这件事情真的有点难，尤其是我在中东国家的那段时间，刚好又是遇到8月份、7月份是斋戒月，哇，那个真的是没办法啊！对对对，
热到一个爆炸。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是跟一个土耳其的回教徒一起生活，然后他就跟我说叫我不用跟着他一起斋戒，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遵守，就还是照样的吃这样。只是说你去外面的这些店家会比较不方便，所以通常都自己煮啦。
那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你尽量不要在他旁边吃东西，对不对？
照吃啊。
好邪恶哦，好邪恶哦。
没有啦，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室友他是在瑞典工作过，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西化的回教徒，对，所以他也尊重我们亚洲人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嘛，所以彼此尊重。那但是我会刻意把自己关进房间啦，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他就还蛮靠北的，就是他自己会飘进我房间问我说你今天吃什么，我就跟他说牛肉面，然后他说晚上煮一碗给我吃好吗？
啊哈哈。哎、欸，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尊重，就是因为他西化过，所以他尊重你。那像就是我可能到新加坡工作之后，以前啊，都可我以前其实会小小的歧视这些，比如说外籍移工，对，就以前我们就叫外劳嘛。那出去之后，自己才变成一个，比如说台劳，
变成你是外劳啊？
对 对，变成我是外劳，然后回来之后，哎、欸，真的你会开始去尊重他们，然后比如说他们在 fasting， 就是在节食的这段时间，你会尽量就是不要在他们面前去吃东西，然后是或是喝水这些动作，就是会慢慢留意。所以我觉得尊重这件事是，
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呢会有一个固定时间点，他们可能会聚集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嘛，哈。
对。
那其实以前呢，我坦白讲，我在还没出国以前哦，那我也会觉得这些外国人聚集在这边，我会有点恐惧，我会不太敢靠近。可是说实话，我们在国外呢，可能好，我觉得可能也是见识比较广了，那也真的比较了解这么多的异国文化之后，我们回来之后，你知道，我甚至会走过去，然后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聊聊天，对，就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国外工作这段时间，真的也是让我们自己成长很多，而且让我们呢能够更多元的去包容这个世界，然后互相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
非常同意。
对，
我问一下 Firas， 你有没有曾经参加过，就是比如说中东人的婚礼？
这一定要的。哎，怎么变成你访问我啊？
没有，因为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中东这块，因为我在新加坡就是去参加了那种马来人的婚礼。那我真的觉得很不同欸，他们就是可能直接在那种政府的主屋，就是他们叫做 HDB 的一楼就会有一个小广场，就是那种可能我们这种大厦下面一个小中庭，然后就直接在那个地方办婚礼，然后他的主舞台用的非常的华丽，然后大家都穿着那种传统的就是服饰啊，然后穿的漂漂亮亮的，然后拍照，然后就请大家吃东西。然后去你也不用包很多很贵的红包，像我们以前同事就是婚礼，我们只要包5块新币，就110块，
哎，很划算呢。
超划算，去吃，然后它就是有点像 buffet 这样子，然后你就去，然后可以自己装你要吃的东西，然后最后他还送你一个小礼物。
你知道其实齁，我们开始出社会之后啊，
对，
红包这件事情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尤其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开始陆陆续续结婚了哦，然后我那里说，哦，这个月要2包，这下个月要3包，哎、欸，那个压力很大呢。
真的。
后来就觉得，哎、欸，还好疫情，最近都没有人结婚。
哎、欸，这个不错，真的，我真的觉得亚洲人在跟这个红包，像因为我有新加坡的同事，或是说中国的同事，他们结婚那个红包，你就会觉得。压力有一点小大，
而且都要问好，就是、欸、可能同事们大家包
多少，包多少、
欸、你不能少、欸、那压、欸、力真的有点大，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那时候参加，我真的觉得哇很棒，他就是直接在一个在一个就是中庭，然后就反正类似那种活动中心，然后就给他办起来，然后你也不用花很多的钱，因为他那个布置其实只有主舞台就拍照的地方是比较豪华的，然后其他就是哎、欸、那种圆桌，然后你就直接入座，你就装了东西，然后入座，然后吃，然后可能跟新人就是拍个照啊，然后表示祝福，就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迈进、
就是越简单越好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只是想传递一个祝福。
对，没错，真的，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祝福会变成一个压力，在我们的文化底下。
对，哎，我们怎么聊到了我们华人的一个婚礼了哈、
哦？对对。
你刚刚问到就是说阿拉伯国家他们那边的一个婚礼状况、其实我觉得也是因国家而有所不同、欸、像土耳其那边就相对于比较开放一点点，所以呢他就会有男生女生是可以混合的，就是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参加婚礼。可是如果说你是在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像是假设沙烏地好了，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工作嘛，
是
沙烏地的婚礼就是男生女生是宾客是分开的，对，那可能就会男生这边玩，然后女生这边玩，然后各自跳舞这样子。
啊，那这样子，这个新郎新娘就是要两边跑的意思吗？
他们应该会有一个时间点是共同举行仪式的，但是我们在宴客的过程当中就会分开来。
哇，这超特别的，
对，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参加的那个就是真的相对比较保守啦。我觉得说真的就是以回教来讲，真的它还是有层级的差别，就是保守跟比较开放一点点，他们做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对，好，那像在土耳其就非常热闹，因为就是男生女生大家就玩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对，非常非常的嗨。
OK，
就是我觉得以阿拉伯人来讲，他们的婚礼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跳舞。
嗯哼，跳舞 ，OK，
对，然后会放那种很中东的那种，
啊，有点像肚皮舞，
对，有点像肚皮舞的那种，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扭动，就非常非常的好玩。
哇，那个氛围超棒的。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讲到了语言，我没想到从语言这样扯这么远哦。好，我们知道就是在新加坡那边呢，大家都因为一部电影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新加坡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英文是有一个腔调，叫做 Singlish。
对，
那你去新加坡那边的时候，你的沟通方式是你听得懂的吗？
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可能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你会很害怕，然后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有就是自己的腔调，比如说我们可能到中南部，那中南部的腔调就比较重一点，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适应。但我相信就是可能一个礼拜的时间了。我第一天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是一点下班，就是凌晨一点，然后结束之后可能坐计程车回去，就是已经非常晚了，可能两点啊，因为大家他会分不一样的人会送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让你下车，那可能两点多。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讲说，哎，那个安哥，那个前面那个嘎巴停。然后我想说，就是安哥是什么东西？好，第一个安哥什么东西？啊，嘎巴是什么东西？对，我就不懂。然后我就问隔壁，他说安哥，因为这边他们就是讲 uncle， 就是讲那些比较中年的先生，然后就叫 uncle， 然后叫安哥，就直接叫安哥，直接新式英文。然后 car park 是停车场，像我们台湾叫 parking lot，
对
对，然后那边叫 car park， 然后就哦 car park 停下，然后我想说啊，那什么东西？一开始我真的听不懂，然后后来他们教我说，哦 ，car park 就是可能你住的那个地方会离哪一个 car park 比较接近，那你就在那个地方下车。对，就是一开始我真的是听不懂，猜不出来他们在讲什么东西。
新加坡那边的语言还是会融合一点点的台语，然后又有这种英语，然后又变成了一个 Singlish， 其实真的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适应的。
真的，像一开始就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比较积极一点啊，做 sales 就有时候会比较就是人家说就有攻击性这样子，然后说他们就会讲说，哇劳欸 ，no need to so chong like that， 就哇劳是他们那边的一个。就是类似就是有点像那种发语词，就是骂有点怎么说 ，Oh my God， 或是有点像骂人的那种。对 ，No need， 他们不讲说就是他们都直接简化了，就是 You don't need， 然后他们直接讲说 No need，
哦，不需要。
对 ，So chong 就是冲，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福建话 So chong like that。对，他说你不用那么冲。对。哇老你干嘛那么冲这样子
？No need so 冲啦
，like that。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就一开始我就慢慢你就会听得懂，就是他们这样的讲法，然后就很有趣，然后你就会想要学这样子。新加坡刚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讲话真的就是会有新加坡腔，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哇靠，你的英文怎么变那么破？但新加坡人很有趣哦，他们觉得他们英文是最正统的英文。对，
你刚讲这个让我想到，我其实刚从中东回台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英文变超烂啊，
因为他们那边不讲英文哦。
他们讲英文，应该是说我跟助理都是用英文在沟通，那他们都是来自于印度啦，或者是菲律宾啦。但是因为像我沟通的对象可能有三分之一是司机，好，那这些司机基本上他们的英文程度就不会太高嘛。那
对，
基本上我们不会带任何的文法，我们只会用单字沟通。那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变成我的逻辑思考是只有单字跟单字，我没有句子的连结性了。
对。
我就发现说，靠！我回来本来要去考一个多益，我发现不行，我真的要去买书来看。
这 真的在我觉得在国外可能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国学到，就是你只要可以沟通就好，你不用就是我们台湾很注重文法、啊，你一定要什么句子很完整，一定要主词动词怎么样怎么样。但在国外就是哦，我只要讲几个字，然后让你猜得到我在讲什么就好了。
对，你毕竟不是去英语系国家，那有时候你讲太完整的句子，人家还不见得听得懂。
对对对，没错，反而还那个，哎，你知道我现在回来之后，我都还蛮鼓励一些人说，你们要花钱去补习班，你们倒不如就把钱花去一些这种东南亚国家啊，或是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然后你就去那边讲英文，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自信心爆棚，就不用讲得非常好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英文它毕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哦、所以其实只要能够沟通，那我觉得那就够了。
真的真的，
对，除非你是真的有想要去欧美或者是一些英语系国家那边去继续深造，那学好英文才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没错。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新加坡那边就是严刑峻法是非常可怕的，
嗯哼嗯哼，
比如说在新加坡那边是禁止吃口香糖的。
对，但是他是吃口香糖，就是只是罚钱啊，他不会有像鞭刑。你知道很多人都回来就问我说，欸，你有看过人家在鞭刑吗？然后你吃口香糖会被鞭刑吗？或是做什么事情会被鞭刑？那因为我那种我自己有去查过，因为我没有实际看过鞭刑，然后我就去 Wikipedia 查了一下，他们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不会对外去展示。对，就他们是在一个私密空间，然后去做，然后这些鞭刑的这些执鞭人，他是需要去英国那边受训，因为鞭刑是来自英国的一个传统，对，然后他们可以打得非常的准确，就是打你的卡撑，对，
哦，那但是不会打死人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评估，就比如说你如果被判五鞭，你打下去，哎，你第一鞭你就晕倒。然后他可能旁边有一个医生来检查说，哎，你的状况适不适合再打第二鞭，如果不适合那就择日再打，不会因为打一鞭然后就说，哦，你剩下四鞭不用打。
哦，原来鞭刑也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工作。哎，
没错啊，不然你看啊，他这鞭下去啊，如果抽错地方就也不是很好这样子。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加坡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严刑峻法的关系，所以其实那边的人非常的守秩序。
对、
那也非常的严谨，甚至你在市井接龙上面你看不到垃圾，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哦、让新加坡这个地方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美好的形象。
欸，我要补充一下，你刚刚讲到说市容很好，不会乱丢垃圾，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去了之后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跟你如果是一个观光客去看的东西不太一样。像在那个地方，新加坡人或是可能很多的移民啦，也有可能，然后或是说他移民之后他变成新加坡人，所以你也分辨不出来，他们还是会乱丢垃圾的。然后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就是垃圾乱丢这样子，但他们那边花了非常多的钱找这些，比如说孟加拉人啊，或是印度人，然后他们都会在凌晨可能三四点的时候开始去打扫，所以你在隔天 一大早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整个市容又恢复到就是最佳状态。对，
原来我看到的那个状态是每天早上被打扫完
打扫过的一个状态。对，因为我们自己在生活，我们才会发现说，哎，他们也会乱吐痰。他们说你不能随便乱吐痰，你还是会看到可能当地人，就比如说马来人，他们就直接就是乱吐痰啊。或者乱丢垃圾啊，香烟乱丢啊，就是这些。我觉得在台湾也一样，其实大部分人有素质，其实还是有一群就是没有素质的人，比如说不能叫什么，就是闯红灯，他们那边也是会闯红灯哦，人最爱闯红灯，对，他们就直接斑马线，直接就冲着就过去这样子。
有时候为了一时方便哦，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会造成一些例如交通事故等等的。
嗯，
真的我觉得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子，真的大家不要去取巧，
就去遵守。对，没错，
对，就是遵守它。对、
哦、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呢，你在那边生活了两年半，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呢？
有趣的故事哦，其实怎么说有趣的故事，我讲感人的故事好了。我觉得就像我们去那边人生地不熟啦，然后你一开始去，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 可能那时候还不会，我还不会销售，然后还没有赚到钱。像我去的第一个月，可能公司那时候合约没有弄好，所以我们上线就是仲介跟公司这边的那个合约没有，就是时间没有打好，所以我们延迟了大概两个礼拜工作。所以我第一个月啊，因为带的钱不够，然后让我就是瘦了十公斤，一个月就瘦了十公斤。我那时候一天只吃一到两餐，然后就是为了要省钱，然后我也不想要去跟人家开口。那你知道有一些同事啊，比如说他是可能台湾人，然后变成新加坡人，哎，他就会开始照顾你。然后我在那边就有一个就是干妈，然后他就时间到，他就送餐给你，或是他就会说，哎，来来，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对，这就我觉得在国外才比较会遇到这种温暖。对，然后或是中国人，其实以前我们台湾人可能都觉得说，哎，中国的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出去，我觉得我得到最多的温暖都是来自中国人。中国人他们还蛮大气的。
我觉得我之前在叙利亚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是跟中国的朋友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语言是通的嘛，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他们这样讲不太好，但是就是他们真的觉得我们是他们同胞啦，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就是还是会很热情的，例如说要吃饭啊，要聚餐干嘛，还是哎兄弟兄弟过来，我们一起吃个饭儿。对，就是还是很热情。那甚至我说实话，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国家，不是冷门的国家，好，那你有一些因为台湾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政治关系的因素哦，你在外地真的是需要寻求中国的帮忙。
嗯，
对，虽然我们并不愿意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他们帮忙，我们真的会比较顺利一点点。
真的啊，毕竟人家国家大，然后也很强。对，
没办法，他有大使馆，我们没有啊。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在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出国了之后，你才会发现了，就是。真的是朋友的协助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的那个协助，会让你觉得就是格外的温暖。
对，我们不讨论任何的一个政治立场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抱持着一个就是啊，你是中国的，你是中国人，所以我要跟你保持距离。所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
没错，
跟他们当好朋友，对我们都会有帮助的。
没错，没错，这我真的是非常的支持这件事情。对。
对，反正出去玩嘛，我们就不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政治色彩，我觉得这样你就会玩得很开心。
对，你就是开放一点啦，就 open-minded 一点去接受所有的事情。
没错，包括像是食物啦、饮食啦、文化等等的，就是开放就对了。
真的，我在其实我想要补充一下，在新加坡啊，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竟然是中国的食物。
哦，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干锅。
干锅，
对，它就是有点像麻辣烫，但是它把它炒到就是整个收汁，然后就真的超级好吃。你如果有机会再到新加坡，你一定要去吃，因为其实它那边非常多的中国移民或是中国的移工进去，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中国的食物，比如说什么重庆烤鱼啊，然后四川的这种干锅啊，或是什么陕西肉夹馍，就是肉夹馍有点像是台湾的汉就是那种包馒头，对，挂包，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挂包，对，就是我去到那边，我才发现，哇，就是那个食物可能比较接近我喜欢吃的那种口味，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是爱上中国美食。对，
我跟你说，我在土耳其最爱吃的东西，并不是阿拉伯菜，也不是土耳其菜，而是维吾尔菜。
维吾尔哦，就是他们是什么吃那种羊肉串吗？还是
就是。维吾尔呢，他们其实就是突厥族
哦。
那突厥族呢，跟土耳其一样都是突厥族，
是。
所以其实呢，在土耳其里面有非常多的维族，他们是到那边去生活，然后学习语言，所以呢，那边就吃得到维吾尔菜，然后最有名的就是大盘鸡，
大盘鸡。
大盘鸡就是你去土耳其，只要找到维族店，走进去跟他说大盘鸡，
啊哈，
你就吃得到了。
它是什么？它就真的是鸡肉吗？
它就是那种类似辣炒鸡丁，然后还会放马铃薯、啊、我跟你讲，反正就是大盘鸡大推，就是你想念台湾菜的时候，你就是会走进去维族餐厅。
是，哎，台湾吃得到大盘鸡吗？
啊，有有有
有，好好好，我要来找一下。
你在台北吗？
对对，在台北。对，
约一下，我知道有一家。
好好好好，OK OK。
好，那我们再回来新加坡。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那边这么久，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什么地方，以及你最不能适应新加坡的什么地方？
在最喜欢新加坡的什么地方？其实喜欢可能只有赚钱吧。我觉得在那边可能薪水就是跟台湾比起来，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薪水赚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比较，因为 我本身比较节俭，所以我可以赚的，就是存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带回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在新加坡赚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知道我当初其实我的目标是想要变成新加坡的公民，对，就是想说，在那边赚钱，然后把钱全部汇回台湾，然后我就有算过什么，多久我可以在台湾买房子啊，这样子就抱着现金。
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容易吗？
它有限制，比如说我那时候去，其实领的工作准证，他们是有领不一样的那个 working permit， 然后我是领最低的，因为我们的开始去其实就是那个你就是在做，为什么新加坡输入那么多的劳工，他就是让你去做一些他们本身自己国民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销售啊，或是一些需要付出劳动力的这些工作，那他们的薪水起薪。底薪都偏低，像我那时候去，我的底薪是1300新币，所以相对起来就差不多只有28000、29000，那剩下的都是一些 allowance， 一些补助啊，或是一些
津贴等等，
津贴或是说你的销售佣金，所以就是一开始去，如果你真的目标是想要赚钱，那我就会建议说你要找那种可能技术性高的工作，或是说底薪高的工作。那种底薪比较高或是技术性比较高的，你可以拿到 S Pass S 准证或是 E 准证 E Pass。那你拿到这个，你就有机会可以申请变成永久居民 PR， 然后再来就是再往就可能新加坡人这个方向迈进。那我当初就是因为我赚的薪水有达到那个门槛，所以我有去跟我的老板大老板谈过说，我想要变新加坡人，然后请帮我申请。更高的那个准证，然后我就有去申请，就是说，我要变成 S Pass， 然后，老板那时候也同意，对，所以我那时候目标很明确，说，我要在这个地方赚钱，然后赚钱就拿回台湾用这样子，对。
啊，为什么后来没有？
后来就是在新加坡就遇到了，就网络交友认识了我的女朋友，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女朋友她刚大学毕业，我说，那你也跟我一样是读外文系，你要不要来新加坡就是体验？工作看看这样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新加坡很不错啦。那他可能刚毕业，然后来到新加坡，就发现新加坡人相对比较直接，然后他们讲话就是也不会拐弯抹角，然后就会觉得你是像女朋友曾经被骂过“熟东”，
熟东
就是熟东是就是那叫什么章鱼吧，好像是章鱼还是花枝的意思，所以就是章鱼或花枝，它其实是没脑的。他就被骂那个，然后他就觉得很受伤，就在国外，然后就我工作，我也在学习啊，你骂我熟东这样子，所以现在像就是他比较玻璃心，像我现在偶尔会讲熟东，然后他就会很不爽，对，
干嘛去戳他、
啊？因为在就是我那时候我说服他来新加坡工作了一年呐、啊，那他也在那边陪我工作了一年，就他做了一年之后，他决定说。就是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目标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坚持一年。所以他坚持了一年之后，他觉得他真的不喜欢新加坡人，或是这个地方，他觉得好无聊，然后人也不是很 OK， 所以他就要回来。那我想说，好，我当初也是你那么勇敢跟我来到新加坡工作，那我就放弃这边的一切，然后跟你回到台湾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新加坡的这段的工作的历程哦，对你的人生来讲，后面有什么改变呢？
改变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些不错的成绩，所以回到台湾，一开始蛮嚣张的，你就觉得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人才啊，然后可以赚到钱啊。其实那时候气焰是非常高的。回来之后，也有不错的发展，猎人头把我列去，就是那个就是当一间，就是 Adidas 里面去当店副理，那我那时候薪水也不错， 但我就开始抱怨，我就说，哎，我为什么我在台湾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却只能领新加坡一半的薪水，甚至可能更少，然后我就很愤愤不平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态度，工作态度变得很差，然后开始怨天尤人。我开始回来大概有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整天在骂台湾是鬼岛，然后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跟女朋友回来这样子，然后常常在抱怨。所以一开始其实是变成比较负面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妈妈她就一直指导我说，你其实在人在有为成功的时候，你应该要像稻穗一样，就是更头要更低，然后要更谦虚。我一开始听不进这句话，我就说我就成功，我就是会一直往成功的路上走。对，那回来吃了不少憋之后，然后开始才调整心态。所以 我自己在后来遇到一些朋友，可能什么那叫什么澳洲打工度假啊，或是说可能 Firas 这样从国外回来，欸，跟你们在聊的时候，发现蛮多人其实是不适应台湾的这种低薪，然后也曾经抱怨过，然后抱怨了一阵子之后，哦，好，接纳他，然后重新的调整自己，就是有经历过这一段这样子。
讲到我的心深处，
是是。
对，我们其实那时候刚从国外回来，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的资历很好，然后呢，语言也不错，哎，像我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我就觉得我应该很好找工作。
对，
我跟你讲，我去面试，我吃了不少鳖。
哎，他们怎么样？
就是好，我这第一次跟他聊这个东西。
对，
好，我那时候去面试一些像是业务单位的一些工作，那他们就嫌我没有业务经验，
是
因为我以前是做办公室的嘛，他就嫌我没有经验，然后他们开价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那个起薪，那我怎么能接受？我以前在国外一个月十几万块，那突然回到台湾一个月三万块，我真的会有一点点没办法接受。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可能去找一些外派的工作，那他们又会说，啊，你以前的那家公司其实已经是外派给的最好的了，那你还选择离开，那是不是表示你在这边你也待不久？对，所以就是我后来也是回来台湾调整了一段时间，才有现在重新出发的一个样貌。
嗯，对。
那我只是想要跟这些从你曾经在国外过得很好的，那回来台湾这些人，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其实真的由奢入俭难，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调整自己，让自己呢归零，然后回来融入台湾这个是生活，因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台湾给我们以前在国外一样的待遇，只是你既然选择回来台湾，你就必须想办法接受它。
我觉得其实经历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不错的，因为你会变得更有同理心，因为你可以去理解别人。对，
而且我觉得变得更有弹性。
哎，真的变得更有弹性。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变得更爱台湾。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就是我一直觉得哇，外国的世界月亮比较圆，但回来台湾之后慢慢的可能调试自己，然后你才发现，哎，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很美的地方是我不曾发现过的，因为已经习惯这个地方了。
对，我也是回来台湾之后，我才慢慢的感受到台湾原来这么的好。台湾东西就是好吃，台湾就是便宜。我跟你讲，台湾观光就是漂亮，
真的。
对，所以以前我可能大学毕业，我人就到国外去，我从来没有好好的逛过台湾，我也没去过太鲁阁，我甚至的苏花公路我都没有去过。可是呢，我回来台湾之后，我这样台湾走一圈之后，我发现说台湾很多的美景其实并不输给国外。
没错，真的，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一段，就是我真的蛮鼓励大家还是走出去看看啦，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刚刚我跟 Firas 共有的这一段，就是不为人知的这个经历，然后再回来跟我们，你会觉得哇，真的太有感触了。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聊新加坡，都不断的
聊到这个，
会不断的离题。好了，那我们最后再回来，就是说，对于我们呢，假设在疫情解封之后，有想要去新加坡旅行或者是工作的人，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他们？
建议哦，那新加坡它的季节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啊，他是中年，就是很像夏天。但是你去新加坡，记得一定要带大外套。对，就是为什么？因为 新加坡就冷气开得非常强，对，
因为太热了，
对对，太热了，所以它冷气开得非常强啊。为什么他们冷气要开得这么强？就曾经有一个，这也是一个路人跟我说的，我就说哦，我就在那边抱怨说哦，那个冷气好像开不用钱的。他就跟我讲说，哎，因为新加坡为什么冷气它不去调配温度，比如说它用比较低的温度，那是因为你冷气在制冷的过程中，你还要先去除湿，就是有这个步骤除湿，然后要再去加温。就比如说，哎，如果你现在是做出来的温度是20度，你还要去加热，然后把它用到26度，所以它这是需要去制造出很多二氧化碳。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不去调配这个温度，所以在新加坡室内是非常冷的，所以就是他们天气只有室内跟室外，室内就很冷，室外就很热，对，然后记得带把伞，因为新加坡很容易午后就是雷阵雨，
那个雨非常可怕，
对对，真的是暴雨啦。然后还有一段时间那个印尼那个地方他们会烧，就是类似火根，然后他们就会把山烧掉，所以会有浓烟飘过来，所以记得也要带个口罩到新加坡这样子，
而且可能要带 N95，
对 对, 對 N9 没错，真的是要带 N9， 或者就是尽量就待在室内里面啊。对，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Kevin 哦，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新加坡那边的生活，以及他在樟宜机场的工作经验。那我们也知道呢，樟宜机场呢，他在全世界是拥有什么样独特性，以及他厉害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也大概聊了一下新加坡那边的一些观光景点，以及他的一个法律规定，以及呢在当地一些生活有趣的故事。那呢，最后呢，还是感谢 Kevin 今天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好，那同时呢，也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陪伴我们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